能够走过去的举手，大家都举手，没有不举手，都举手。他说好，谁愿我背着走过去？全班这细心，有一个小子跟别人说话没放下，还聊天。好，就你了。他一看，哇，大师请我来，赶紧过去干什么？你不举手说你相信我背着你会走就，那他下不来台了，这么多人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完了下不来台了，就让他背着，走没走回去啊？
走过去，
肯定走，没走就抱着早灯了，摔死了那么大师傅还给他灯，走过去了。这个人看来有的时候信心看来是在无意之间，有时候信心可能在你不太思考的时候。人的信心就是这样一些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多么的重要。我从信主那天开始，我就对主有完全的相信，因为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是我可以相信的。你像我在中国考几年，我能相信谁呢？我能相信任何人吗？我不会相信任何人。今天也许跟你好，明天把你出卖了，卖给警察了，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敢相信他吗？你唯有相信上帝，所以遇到任何事情，你就去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你会相信爱情吗？爱情也不会相信的，他得投一年多前就跟你说不会离开你，一年后灯爆了，离婚了，这离婚就离了，灯爆干嘛呀？后来我才发现不怪他，你不灯爆离不成，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失踪人口，失踪丈夫失踪了，你就得灯爆。按照中华人民国法律，三个月之内不到法庭，可能宣判你单独的起诉和合法离婚，灯爆。所以我在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后，我什么都不会再相信。那就感谢主。后来来到美国，我是九一年六月份来到美国。哇，那是跑到美国，那是很大的信心。你从东北中苏边境，我要越过整个的中国，很难。所以坐过火车，坐过汽车，坐过马车，骑过自行车。走过路，总而言之没有坐过飞机，因为你没有身份，你怎么坐飞机？反正我是逃到了广州，我在广州，后来我就逃到了深圳，到了深圳我就到了美国，到了美国就来了纽约，所以我第一站是纽约，不过没见过纽约什么样，我就到飞机场，到了飞机场，美国警察来欢迎我，一群警察，这一般的偷渡客都怕警察，我那时候已经不怕，因为我已经他们同意说我进入这个国家，那个。我看一帮警察站在那拿一个条幅写 Welcome 张国立，就是中国警察跟美国警察不太一样啊，警察中国警察 Welcome 张国立，那请进监狱，那我当然不去，美国 Welcome 张国立，给你自由，这个国家你要怎么样都行，给你自由，我就拿到了，哇，拿到了这个绿卡，一年以后我就给拿绿卡批准，我就拿了那张纸就给我绿卡那张。就坐着飞机，他给我送上一个飞机，去了一个城市叫费德达菲亚，我也不知道干嘛的。后来是叫费城，费城我知道，费德达菲亚我就不知道。一下飞机，人家接我的移民局的官员还没到，我就自己着急走了。我见谁中国人我就问他，这是不是接我的？他说我不认识你。后来我就自己跑到 Chinatown 去，就进入到美国，一直到今天。晚上那天晚上我一分钱没有，你们来到美国带多少钱我不知道。这个有的，我太太说她带了$40，她问我，我说我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就是这么就拎那个塑料袋就到美国，晚上该要睡觉了，我找不到睡觉的地方，我就敲一个旅馆，那个旅馆那个里边跳舞呢，一群中国人，那个旅馆的老板那个女老板说你有钱没有？我说没钱，我说能不能我住一些，求哪天我还你，我这么会还你的口。不会超一个礼拜，我找到我认识的朋友借钱就还你。说那不行，你有信用卡没有？我哪有信用卡？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信用卡，我以为我就是信用卡，人家不行。那这个世界很有意思，那我就找教会敲门，半夜教会不上，我以为教会24小时就有人，没有人。后来就第二天，我找到了当宾大的一些学生，那些学生会的学生。接待我的是宾大学生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叫王健，学物理的，在宾州物理系的博士。这个人后来自杀了， 见到我第一面，第二天开车带了十几个同学把我送到普林斯顿，到了普林斯顿，他给了我一张支票，$100，说你也没钱。哎，我说昨天我这个东西管用吗？说不管用，不过现在不管用，你得有个账号存进去。我现在没账号，对不对？那张支票我现在还留着，我没有存，这个人已经不见了。那天我到宾大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他自杀了，为了爱情，傻不傻？没爱情是。自杀干嘛？一个女孩子不爱他了，就跳楼了，值吗？那我要跳早就跳了。我在中国大黑龙江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剩个老婆了，她也不见了。那我那天我真的是跳过河，我跳过那个黑龙江，我跳的不抻，你知道吗？最好不要跳楼，跳河是沉下去。你会游泳吗？你当时一动它就起来，一动就起来。自杀不容易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是八九天，我走投无路，我也试过自杀，摸地打跟头，再也不敢摸了。不容易的，自杀了。我到了普林斯顿，我就去教会，我一去教会就见到一个姐妹给我传福音，那个姐妹是马来西亚人。后来我说我信主了，我就讲我在冰天雪地，我说主你让我活过今天，我把自己献给当作活祭。他问我你知道活祭是什么吗？我说是什么？他说活祭就是做牧师。我就吓坏了，再也不敢做牧师，绝对不会做牧师。我干嘛要做牧师？普林斯顿这么好，我们那时候在那儿，哇，那么多的好朋友在那里，很多的年轻人就入学了，有的去各大，有的去了这个哈佛，有的留在了普林斯顿，都是很好的学校。为什么要做牧师？做牧师干什么？想过做牧师吗？今天耶稣呼召你说你要做牧师，来宣扬我的名，去传福音。对一个科大的博士生来说，刚刚毕业，太难了，比这少年官差不多，太难了。可是我很奇妙的，我就病了。正午在我那个时候每天接受访问，哇，这个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时候，病了，一病就四年。我四年毕业的时候，我从病里出来，一路都科大都博士都毕业。你知道吗？柴林普林斯顿硕士毕业了，他们都毕业了，我在医院里还没毕业呢。我一进医院，我以为几天就出去了，刚开始还挺高兴。但美国的医院条件好得不得了，我们在中国哪见过这种医院？我的床一刷就起来了，哎，我就没事就玩床，那就起来。然后旁边就有电话，床上有电话，一拿我就打中国。我一个医生说我没钱，可以的。那时候一分钟一块美金啊，打中国来了，我给他省钱，我一般跟我妈也就聊三五分钟就挂了。真的那个很贵很贵。然后呢，我那帮朋友就来看我，刘斌燕啊、苏小康啊、柴林啊，到医院来看我，看了大家就欣赏美国的医疗的这个先进。我后来我进医院没多久，美国总统布什就是他见那个总统的爸爸老布什，当时当总统，他给我写了一封信。这位先生，你是最勇敢的人，如何如何？然后就那时候还没有寄到医院之前，就传真到医院。那时候没有仪表，传真，这传真机医院的传真机，传真完了，那个工人一看，哇，总统的信，赶紧给院长。院长一看，给我换个好病房。最贵的，当时一天晚上1600美金，今天都不止吧？应该大概5000美金。外面有套间，进到我的屋先进套间，里面才是我的卧房。你想神奇不神奇？啊，我在这住一年。后来我也问多少钱，那医生说你有钱没有？我说没钱。说没钱你问多少钱啊？不是没钱我就别问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得过得癌症，化疗我也活不多。医生我顶多活三年，你活三年那你还问多少钱呢？反正有一天到上帝那去了，上帝来替我付款去了。都想都快死了，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你也快死了，你就享受享受吧，这个好病房住着。后来我就到台湾去，一年以后，化疗结束，我到台湾去治病，肾衰竭，我两个肾没有功能，完全没有功能，两个肾都75%的硬化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怎么样？一会儿再给你们讲这个肾的问题。我到台湾就是换肾，住在荣民总院，你知道荣民总院是什么？多少知道荣民？哎，老兵可能是荣民总院是台湾最大的医院， 蒋经国就在那医院死的，不过大医院也就送死人了，2800个病床，我一进，那时候马英九做陆委会的主委、副主委，他来帮助我，还有这个许立农将军，还有一个谢佑华，一个老先生，原来是救国团的蒋经国的助手，这些人我永远忘记不了。我一个孤儿被中国踢出来，一个孤儿无家可归的人，有果不能回，有家不能归的人，他们接待我，把我送到医院为我治病，我现在心存感恩的，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样。进到医院给我安排到中正楼6楼4号病房，简称6个病房。我当时神奇啊，这你看多不同啊，这待遇不一样。6楼4号，别人都抬好久才能进病房，那病房不容易进的，那我就在走廊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有病房。我高烧了15天就没烧死，烧活了。然后呢，有人才告诉我说你错了，他们呢这4号病房啊不是住，4号台湾叫死号，进就死，出不来，所以才给你。他们真迷信，我们信上帝的人，我们是出死入生的，对不对？不怕，住，你看我活过来，真的活过来。在医院里边，我的后来有一个老室友，是个海军的将军，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祷告。我祷告就是要肾，他也是肾病，不过他80多岁不怕，怎么他惜肾？那我就要肾，我说主啊给我一个肾，主啊给我一个肾。有一天他听着笑，他说国立弟兄，你这个祷告不太好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说主啊给我肾，你说主啊死个人，就是啊，那肾是人身上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祷告我说怎么祷告？都是肾不好。他说你让主医治你，不可能吗？医生说我这肾都已经硬化75%，你学过医的知道肾脏硬化就硬化，不能软化，没有软化能力。你肝可以再长，你胃可以再长，肾不能。啊，这个肾不能，医生都告诉我有医疗常识，所以那但是祷告总是信心要胜过你的环境。你信耶稣，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他尊重自然律，有的时候他也会超越自然律来帮助你。那这个人就不太一样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我觉得我比他上一关幸运，是因为我顺服，第二我没财富，他呼召我就跟从了，对不对？张国立跟从我来，我就跟从他，我一点没什么犹豫的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主我跟你可以，账单你来负责吧，我的肾你来负责吧，你让我去布道，你不能给我这个肾，我飞到纽约，先把那个洗肾的东西先寄过来。那我怎么不到呢？没法不到，我就要健康的身体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的肾没有坏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的肾还是原状，而且医治100%的正常，不过是去年才到100%。因为我这人容易骄傲，身体一好就忘记服侍上帝了，不钓鱼啊，摸虾呀，这个上帝就是总是对我不太正常。但是不用去医院，我吃激素吃了4年，大量的吃激素。如果那天我们看于英石先生，我跟于姐去看于先生，于先生说：“哎呀，你现在这样，你看于先生还没有信主呢。”他就说：“你真该感谢上帝，真的是上帝医治你了。你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，我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吓坏了啊！这个我就觉得医生告诉你活不了几天了。”我说还行，医生说过3年那个事。但现在从1991年到现在，感谢主，上帝医治。所以我们的神，当你跟随他，当他呼召你，回应他的呼召，他负你的责任。你如果不跟随他，你负你的责任。我们今天就想一个少林官，他没有跟随耶稣基督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在哪里？他肯定不跟主耶稣在一起。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天堂的存在，这个有上帝的存在，有天堂的存在，这个人肯定跟上帝没有关系的，他与天堂和上帝都是隔绝的。因为他当耶稣呼召他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他要跟从我来，如果他愿意多好。我就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人啊，真的他们要跟从耶稣来多好，如果郭熙来跟从耶稣来多好。耶稣呼召说郭熙来，你放下所有跟从我，不至于今天这个问题，把81亿赶紧放，都奉献了，都给穷人。 给政府，多少的贪官污吏。我有个同学也是，跟我小学、中学的同学，一个女孩子当了法院院长，某市法院院长。我有一天给他打电话，给他传福音，他就笑说：“国立啊，也做了牧师了。”别人就给他传就算了，我摁就算了。说这个一生顺利，不像你，你小的时候就倔，所以你一生不顺利。我小时候就乖，所以我就一生顺利。我说不一定哦，人生的道路不在自己手中哦。我劝你赶紧信耶稣，我劝你赶紧放弃下你这个法院院长的职务，找一个闲职，最好去传福音去，就没事了。最后怎么样？两年以后抓起来判了七年，贪污十万，不是行受贿十万，判七年。大家说冤那么点儿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反正判七年。现在再给他打电话传福音很容易，非常容易。你信耶稣吧，你一生有什么盼望呢？退休金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出来了刑满释放犯，你只有信耶稣你才有出路，这就比较容易。我当时跟随耶稣就很容易，当时耶稣基督呼召我的时候，我就跟随他就很容易。你看这个少年官跟永生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跟耶稣也没有关系了，可是他的钱呢也跟他没有关系了，他的职务呢，值得骄傲的那些个当官的职务也跟他没有关系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我们信主呢，我们相信那个永恒是多么奇妙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摩西啊，摩西诗人摩西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的寿命就是70岁，若是强壮活到80岁，那我们今天可能健康食品吃一点，多运动能活到90岁、100岁，可是还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我们就如飞而去了，人生就是短暂。可是当你相信这个永恒，你进了永恒之中，多么的重要。我是在疾病中懂得这个，我没有那场病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永恒。我在病的两年，有两年的医院里，每一天我期待永恒，而且我最爱读启示录，耶稣再来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他来了我就走了，你们也跟着我走，你们发财的也走了，我什么没有也走，咱们就平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人特别希望耶稣来，耶稣赶紧来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所以赶紧走。所以后来我95年奉献给主，95年我读神学院，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要放下所有。我们如果真的是带着世界的东西，我们不好跟随主。进入神学院都是一些优秀的人才啊，留学的很好的，突突客在神学院不多，也就我一个，跟大家在神学院里面特别的喜乐。但是我呢，除了喜乐以外，我也多了一些问题，因为病好了，这个就要还钱，那医院就常常给我记账单。台湾的我都还了，台湾我欠1000多万台币，也不少。那后来有人替我还掉了。算完了，我出院的时候回美国的时候，台湾的钱我不欠了。所以你看人，你们还有比我倒霉的吗？用人的观点说，什么事我都经过。来到美国没钱，还欠了那么多钱。我上班在普林大学上班，我在东亚系做访问学者，我上来不到一个月班，才开了一个月的工资我就住院，保险还没办，我一进医院的保险人家不给我办，一查出我的病，人家没有关系，我不给你。所以我在美国呀，我是3年前才保上险，20年在美国，10多年没有保险，怕什么呢？我没有耶稣，不怕，我欠那么多钱，我怕什么都没有。我给我记账单，我一打开，哇，30万、20万、10万、8万，我一打开，最后一算100多万，我就不看了，我来了我就扔，来了我就扔，因为我还不起了，我怎么还那么多钱？有的时候心里也忧愁啊。到教会啊，很喜乐，回到家里一看账单，很忧愁，就找牧师，找牧师辅导我该怎么办。牧师也不知道该怎么辅导，牧师就说要凭信心，不要看眼前，要看神。你看天的飞鸟，不种也不收，不给予在藏，神都养活他，何况你？哎呀，对呀，而飞鸟会飞呀，我飞哪儿去啊？我也搬家呀，我从。普林斯顿搬到芝加哥，芝加哥搬到洛杉矶，我都不用通知医院，账单就跟着走。你刚住进来第二礼拜账单就来了，都没告诉他，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你的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没告诉你啊。 来了就忧愁，来了就忧愁，就上那儿就生气。你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同学为我祷告，同学说不要担心，你要欠五万六万你很担心，欠这么多你担心什么？你也还不起。我也想试啊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咱们也不怕啊。结果还是有用忧虑。那医院也找你，后来过几年医院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让我列一个还款计划，就你这一生啊，你要把钱还到你死那一天。你挣得多多还一点，挣得少少还一点，总而言之你要还钱，这个压力有压力。这个当然这个你可以就不听这个电话，但是你不知道谁来的，你万一是那个时候谈恋爱女朋友来的电话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要接，一接医院心里很不高兴，就这样。你听着讲英文又快，我听不懂，就是个英文啊。结果过两天给你找一个懂中文的来，不敢说你不懂中文，广东人，我估计是香港人，一个姐妹，张先生还钱吧，这个你看到给你寄的那个还款计划没有？中国人，那时候你不懂中文、后来有一天呢，我真的是有信心，他给我打电话就说以后你不要找我了，你找我就不高兴，他说那我找谁？我说你找我爸吧。你爸发财了，我说我爸在天上，说你爸死了哪有钱？我说我爸在天上，没听明白，我爸是阿爸干。以后你找他，天上的牛，万上的羊，都是我主我神，对不对？找他不要找我。他说那也是我爸呀。我说那阿爸给你钱，我都。哎，我说那你咱俩一个爸，你要什么钱？那不行啊，这个虽然一个爸，可是上帝给不钱，我怎么知道？上帝，我说那你很简单，你牧师没告诉你，你要想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你要祷告，对不对？他说是啊，牧师是怎么说的？那为什么你欠钱我祷告？不要要这个忧虑，所以我就说，你看马太福音，18:19，两个人同心合一，无论求什么。我们的天赋都成全。我说哪两个人？我说我和你。再不打电话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神真的是有恩典。在我神院毕业那一年，2000年，我从洛克夫毕业，在加州。神给我两件礼物，是我想都想不到。第一件，我的女儿，18个月，这个小丫头18个月，爸爸逃了。逃的过程中。偷偷见过一次，那年他4岁，我要逃出来，临走之前想见一见女儿，这朋友们就左安排右安排，反正那是非常危险，那女儿是那个时候就是一条鱼，一个诱饵要钓这条鱼，所以他被警察看着，可是还是要干，我觉得我又不看他呀，有一天这个丫头长大了，他会说爸你不爱我，你怎么那么多年没看我，你在中国我也在。他为了你在中国都环境多艰难，回家那天我决定看看，我就觉得那时候也想明白了，不是坐牢吗？苏联的牢也坐了，中国的牢在坐了，多坐几个也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怕，因为我那些同学判的也就是5-6年，像王丹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，5-6年嘛，我以为逃的时候也给判死刑了，要不就不逃。这实话不怕，去看。如果我就想他，我被抓了，看我女儿被抓了，坐几年牢值。有一天这个女儿丫头长大了，说我爸最爱我，为了看我一眼，坐了好几年牢。我在别人面前不敢说，在女儿面前绝对受尊重，家里一定会养我老的。想明白了，说真想明白，看他一眼。那天神有恩典，警察走了，警车走了，因为他坚持2年也没发现我。我的车就停下来了，我就跳下去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女儿，当时4岁，4月份，就这个时候雪还没融化，刚刚融化，白天化晚上冻，在东北很寒冷，这个丫头站在那个雪地里边穿个鞋没有袜子，脸上冻的全是裂纹，你想父亲什么心情？看着眼泪就掉下来，这个父亲不称职，真的不称职。 跟美国埋怨我，我都没话说。他埋怨我说我不爱他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不顾他的幸福。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反叛了，跟我闹了，闹了一年多，我真没话说。但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，他跑了，半夜在加州跑到一个大山里边去找一个朋友，不回来，我开车把他接回来。半路上我跟他说，我是对不起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挺幸福的。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情生活一辈子，你会很苦的。虽然好多年爸爸没跟你在一起，虽然你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，可是这两个人还活着。你想见谁就能见谁，都爱你。你知道跟你这么大的孩子，好多的孩子找不着爸爸了，找不着妈妈了。你比他们幸运。我女儿那一天变了，她开始变。其实信神了，我们重要一点是我们有感恩的心，珍惜我们有的，不去看我们没有，珍惜我们自己有的。我为他祷告了好多年，就希望他来美国。可是我这小孩拿不到护照，申请那么多年拿不到护照。那有的人呢，就把这个孩子名单、太太名单就交给白宫，美国总统一去中国带一批名单交给中国领导人，中国领导人还是不错的，美国总统说话基本还给面子，因为为了两国的关系，为了经济的发展，就是一个一个都出来，大家就说不利，克林顿就去中国，赶紧把你女儿名单交上来，帮助你。我做信主了以后，很多观念都改变了。我就说主负一切的责任，我不要通过这些手段来解决我的孩子。既然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依靠他。大家说傻了，这人信主信傻了。可神真的就开了。2000年，我女儿12岁，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到美国，你想都想不到。上帝给我一个毕业礼物，12岁是最好的时候，中文忘不了，英文也没口音，再早就不行。你看上帝的时间是最好。我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了，就准备读研究生去了，学心理学，为了帮助一些心理上有病的孩子，因为她觉得看着太多的家庭破碎的家庭，她愿意去帮助他。我记得我到洛杉矶机场接我女儿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出来那年91年见我女儿那一年，那是我最后见她一面，她4岁，那个小样儿永远在我的脑海里。当时我告诉她我是你爸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如果你告诉他们就追上来，你爸就跑不了。她知道她爸有问题，因为她从小半夜常常家里警察一大堆就冲进来就搜我。他知道，结果跑的时候，我对他说的时候，他受不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就要跟我走，就拽着我，就非要跟我走，但他又不叫爸，我说叫声爸，爸先走，你就过一段爸派人接你，爸还念书还没毕业，对不对？就毕完业再接你，他不会叫爸。结果当我的车要开走的时候，这小丫头追上来。就拉着车门喊：“爸，我要回家。”啊，那天我很难过，我已经没家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就对他说：“我一定会接你回家，你放心好了。”结果8年之后，我在洛杉矶看到他，哇，那时他已经长到1米6了，一个大女孩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接他回家。神给我的恩典，第一个礼物。那天我真的相信神，真的信神。他说话算数。他说：“你放下所有的，你去读神学，你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需要的我会加给你。”第二个礼物是我的账单。一个人欠那么多钱，不太舒服。